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75讲，王老师继续圣灵论，将谈到旧约中圣灵的特征与作为。记得我读旧约，知道但以理和三名希伯来少年在巴比伦王室受教，我们的主是负责教导他们的太监，宠爱他们。在但以理书1:18-20节说道，三年受训期满，三名少年比其他人聪明10倍。我多么盼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啊！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这时候就预备心，准备上课，听王老师谈圣灵与创造。
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很高兴在空中再度与你相会。我们虽然没有面对面，但是在神面前我们是一起在主的脚前学习，愿神的灵亲自膏抹我们，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中间，让讲的人有受圣灵指教的舌头，能够来传讲神的心意，让听的人也有受圣灵指教的耳朵，有一个受教的耳朵，可以来体会明白神的国、神的意、神的灵有关的真理。我们今天继续谈圣灵论，我们已经进入第75讲了，感谢神。我们今天谈圣灵论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旧约中的圣灵，旧约中的圣灵。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难道不一样吗？其实旧约的圣灵跟新约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，可是却有一些特征跟新约不大一样。就好像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，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一样，当然有一些是一样的表现，但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表现。旧约跟新约其实关于圣灵的启示、圣灵的特征跟作为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，那么要经过一个统计和归纳才能够发现这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不一样，也有一些一样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用归纳的方法要来走过旧约许多有关圣灵的教导。旧约有多少次提到圣灵呢？大约100次，旧约大约100次提到圣灵。新约有多少次提到圣灵啊？新约大约有230次，旧约只是100次多一点点，新约有230次，所以你就知道新约是比旧约多的。虽然新约的篇幅只有旧约的1/2，可是旧约的圣灵出现的次数却不到新约的1/2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按照比例来讲，旧约那么大本，旧约是新约的2倍，可是旧约中的圣灵却只有新约的1/2都不到，所以这里面差了4倍多啊。那么这里可以看出第一个特征的，圣灵在新约里面的确是特别的普遍，特别普遍，特别频繁，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下是已经普遍的让每一位 神家里面的人，我们曾经查过，神家里面男女老幼都受圣灵了，所以圣灵的次数跟作为在新约是特别频繁、特别普遍的，而在旧约没那么频繁，没有那么普遍。啊，你看从这个次数的比较啊，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方面的特征啊。接下来我们要把旧约这一百处的圣灵，把它分门别类，把它归纳成几方面，可以看出圣灵在旧约中的作为。第一方面的作为是什么？圣灵与创造，圣灵与创造。神创造的事情上面，圣灵有一个特别的角色。比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我们都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是第一章第一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烟面黑暗。那个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好，我们提过空虚就是空虚，就是天上还没有飞鸟跟日月星辰，水里面还没有鱼，没有水草，地面上还没有各种的动物、植物跟人类，就是这种比较空洞的意思。混沌是不是混乱？混沌是还没有成型，这个日月星辰、动植物、人类都还没有成型，只有天地水都还没有，只有这些原料都还没有把它造成啊。在这空气混沌、渊面黑暗，渊是大水，大水覆盖着大地，然后整个是一片黑暗。这个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好，这谈到圣灵与创造。圣灵好像什么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有人说这好像母鸡在孵小鸡一样，神的灵运行好像在孵化，在孵育出这个天地万物。好，这是圣灵跟圣子耶稣其实都是一起合作，按照圣父的安排把天地就造出来了。好，第二章第七节，我们在上一讲读过，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，他把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，然后这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你看造人的时候，圣灵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我们人类这个中国人说是万物之灵，这是很好的一个讲法，很合乎圣经的讲法。人跟万物的不同就是有神的灵在它里面。好，这是圣灵参与人的被造。好，关于圣灵的创造，约伯记，再来就跳到约伯记了。约伯记26章13节，这边说上帝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饰，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饰。上帝是爱美的哦，我们不要以为美是世俗的，是不属灵的，这是错误的思想。美是出于神的，无论是美术的美、音乐的美、文学的美、个性的美，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那里出来了。这边说神的灵使天有装饰，天有装饰，天不是只有云会下雨，有太阳会给我们亮光，就这样而已。有月亮会在晚上的时候啊发光，有太阳白天发光啊，太阳照亮大地，也让植物有光合作用，可以长出食物来，让我们有东西吃，不是这样子而已。神的灵是天有装饰，就是说太阳不是在发光而已啊。台湾有一个文学家叫张晓峰，他也是个基督徒啊。他说上帝不是照这个太阳啊，就是让它发光可以照亮而已，上帝也照这个晨曦晚霞。哇，晨曦晚霞，这个气象万千啊，多么美好啊。所以上帝不是只有很实用主义的啊，有东西有光可以照亮，它这也是很美的，而且是很丰富的。好，这个是提到神的灵来美化、来装饰天地，这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。约伯记33章第4节也提到，这边33章第4节说，神的灵造我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。 好，这里提到圣灵创造我们，在我们受造的时候，圣灵就是神的气，使我得到生命。因为原来用泥土所造的只是一个物质的身体，那个不能叫生命，因为身体如果没有这一口气，那就是死的，死的不能叫生命的，叫尸体的。所以有神的气，神的灵，当人被造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有神的气，神的灵，我们才有生命。你知道在原文里面，无论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，这个灵就跟气是同一个字哦，同一个字。好，这里约伯让我们看见圣灵参与我们被造的过程，人类被造的过程。接下来诗篇104篇30节，104篇3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发出你的灵，使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好，这边提到圣灵使这个天地被创造，而且来更新大地，神的灵来更新大地。好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神的灵使大地受造，而且得到更新。这也是近代的科学才发现的。我们这个大地啊，不是说永远都是那个样子的，其实不断的在做这一个更新啊，不断的新陈代谢。有人说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啊，这个大部分都是大概六七年就重新换一次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更新，这也是神的灵、神的气、神的能力啊，在那边所做的事情。接下来就约到最后一卷啊，马拉基书。从创世纪到马拉基，并不是每一卷都在讲神的创造，其实只有3-4卷提到圣灵与创造。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创世纪、约伯记跟诗篇，然后就到马拉基书了。这很有趣，就从头到头一点，中间一点，尾巴一点，创世纪在头，约伯跟诗篇在中间，马拉基在后面。好，马拉基2章15节说什么？虽然神的灵有余力可以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这个其实提到一个人类被造的一个细节，也很有意思。上帝有那个本事可以突然造出几亿的人类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，他的灵有能力这样做，神的灵是可以创造的，可是他没有一下子造出几亿的人，他是从我们都从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来，这上帝的安排，让人类全部从亚当出来，这谈到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。好，我相信今天所看的除了创世纪以外，我们平常是比较少看的，那我们花这些功夫来查旧约中的圣灵，你会发现我们对圣灵会有进一步的认识。感谢神。接下来我们要看旧约中圣灵的另外一个作为，就是圣灵使人得到智慧，使人得到启示，得到智慧，能够认识真理，认识神这方面。好，管理这方面的圣经，我们来看从创世纪开始啊，创世纪41章38节，41章38节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着呢？你看属神的人，连外邦的君王都会认出来，外邦人可以认出来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有神的灵在他里面，所以有智慧，这个神灵在他里面，让他里面有智慧。所以这是谈到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的，让我们里头有智慧，让这一些外邦的人也可以认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。好，这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。接下来出埃及记28章3节，出埃及28章3节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 师的职分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好，这是这个谈到圣经首最早谈到的圣灵充满。我圣灵充满谁的身上？我们可能以为会充满在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身上，其实不是。圣经第一次提到的圣灵充满就是这里，出埃及记28章第3节。充满在谁身上呢？充满在那些做衣服，给亚伦做衣服的人身上，这是才服装设计师哦。他们被圣灵充满，这些艺术家被圣灵充满，很有意思吧？这个什么灵充满他？智慧的灵充满他，让他怎样？让他有美感，有这个美感，可以把亚伦的衣服做得很好，可以做出这样神圣、庄严、美丽、高贵的。这个高贵不是不一定说很多钱才高贵啊，有人花很多钱可是很俗气，一点都不高贵的啊。这个是呢，当这一些做衣服的这一些人被神智慧的灵充满的时候，他给亚伦做衣服，做出什么样的衣服来，使他分别为圣。这个衣服有一种天上的荣光啊，所以你看很有意思，这些艺术家被圣灵充满。圣经最早的圣灵充满是临到啊这些艺术家的身上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次提到圣灵充满是出埃及记31章第3节。31章第3节，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，使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。这个事情在35章31节又讲了一次。以神的灵充满他，使他有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。这些人是谁？这些人就是这些做会幕里面各种器材的这一些巧匠，这些巧匠、这些艺术家、这一些工艺家，他们因为被神的灵充满，可以把会幕里面一切的器具做得很好。这是圣经最早提到三次的圣灵充满，全部都临到这些巧匠、艺术家的身上。好，这也是神的灵使人有智慧，有心里面的智慧跟手中的巧妙，可以做出美好的东西来荣耀神。接下来我们看民数记11章17节，民数记11章17节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，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好，我们做领袖的不要自己独立担当。这边说神的灵临到我们身上的灵，圣灵也可以分赐给我们四周围的一些同工，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担当。圣灵使我们有担当，可以做领导者，有领袖的智慧。好，这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。这也是顺便提醒，中国文化的传统比较喜欢这个威权的专制的家长制度，到今天还是如此。所以很多领袖他就一生自己孤孤单单的做领袖，从来没有好好想早一点安排接棒人，多安排、多安排栽培一批的这个提摩太接班人，免得人在政在，人亡政亡。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，他是一个孤孤单单的领袖，他条件很好，恩赐很多，可他死了，他的事工也就散掉了，多么可惜啊！如果能够像这里所讲的，把降在我们身上的灵也分，神愿意把降在我们身上的灵也分赐给我们周围的同工，要更多人一起来担当，这事情可以办得更漂亮，更荣耀神。好，这是圣灵使人有领袖的智慧。接下来看生命记34章第9节，生命记34章第9节，嫩的儿子耶稣亚，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，结果就怎样？被智慧的灵充满，以色列人便听从他，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行。 看这个摩西为接班人约书亚来按手，约书亚就被智慧的灵充满，因为他这样子充满着智慧，以色列人就听从他，就听从他。好，所以这个只是圣灵使人有智慧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智慧，耶稣亚智慧也是一个领袖的智慧啊，领导的智慧。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处，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，以赛亚十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好，神的灵在人身上使人怎样？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谋略，有能力，有知识，而且有敬畏神的心。好，这边提到圣灵使人有这各方面的表现，智慧、聪明、知识、谋略，这四个都是知识方面的。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圣灵充满你啊，就只是让你整天哈哈笑，或者只是很感性而已，或者只是很激情而已，或者只是很火热而已，那是很偏颇的。其实圣灵，你看这里一再强调智慧和知识、聪明和谋略、能力等等。所以神是最聪明的，他的灵当然也是最聪明的，他会让我们变成智慧，能够长进，知识、谋略都能够长进。而这样的长进不是在夸自己的知识，这个最后一句话说是也有敬畏神的这样的效果。好，因为从神来的，我们就更加的佩服神。接下来但以理第四章第八节，第四章第八节，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，他里面有圣神的灵，我将梦告诉他说，术士的领袖提伯提沙撒，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，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。你看这多么困难的事情，王自己做的梦自己都忘记了，要叫人家来解梦，这多么困难。可是但以理有没有解梦？有，他怎么有本事解梦？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，让他有这个智慧，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啊，他能够把这个答案讲出来。好，这个是圣灵使人有智慧。接下来四章十八节，四章十八节同一件事情啊，这个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，伯提沙撒，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，因为我国中一切的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唯独你能，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。尼布加尼撒在宫廷里面，他养了一大堆的顾问，就像古代的皇帝一样，有一些算命师啊，这些所谓哲士啊，古代的哲学家有很多是算命师啊。今天有些算命师还称自己是哲学家，就是了。好，那么但是这些人呢，他们其实因为不是出于至高神，一般的偶像，一般拜其他假神的这一些哲士，他们因为不是出于至高神，所以他们是有所知、有所不知、有所能、有所不能啊。只有至高神的仆人才能够知道一切该知道的。他虽然不能像至高神一样聪明，可是当他需要知道的事情，他却可以从至高神得到指示。所以但以理就是这样子，他里面有神的灵，他在这需要的时刻，他能够讲出一些奥秘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但以理第五章十一节跟十四节，这边说在你国中有一人，其实是但以理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个父就是尼布加尼撒，这个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然后他们就来找但以理了，
他说，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。好，这里让我们再次看见，圣灵是使人有聪明有智慧的。所以我们天然的聪明智慧 IQ 可能高可能不高，可是呢，我们只要有神的灵，我们都会更新而变化，会变成更聪明有智慧。你知道一些爱主，一些熟悉神的道的人，他们有一些人教育的程度不高，水平不高，可是因为熟悉神的道，因为神的灵使他有智慧，他可以过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生，甚至比一些很有学问的人把这个人生过得更好。有一些人他很天然的聪明很高，他学历很高，很有学问，可是却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。所以你就知道神的灵是会给人智慧的。好，关于这方面我们已经看了1,2,3,4,5,6,7,8,9,10,10处的圣经，十几次提到，差不多20次提到神的灵使人有聪明跟智慧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些教会他谈到圣灵的时候，他只谈到感性的那一面，只谈到这个经历的那一面，只谈到这个比较激情的，比较软的，比较是现象界的，比较是外在的，比较肤浅的话，你就知道那样是偏颇了。其实圣经强调了理性这一面也是属灵的，谁告诉你理性不属灵呢？这是一个魔鬼的诡计啊。我们不靠学问，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学问就更好。我们不夸自己的知识，但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就更好。上帝为什么不拣选阿摩斯去写摩西五经呢？不拣选像阿摩斯这样的人去写，为什么要拣选摩西？其实也是跟摩西的学问跟知识有关啊。我这样讲不是在看不起阿摩斯，我的英文名字就叫 Amos， 就是阿摩斯，不是看不起阿摩斯，而是说我们的学问跟知识我们交在神的手里，然后让神来使用，让神来加添，那么神会来使用我们。上帝为什么不拣选彼得来写这个保罗书信，来写罗马书呢？为什么选保罗？那也是跟保罗的学问有关啊。保罗说虽然学问叫人至高至大，那只是说不要夸学问而已，其实学问还是有用的，交在神的手里是有用的。所以圣灵是使人有智慧谋略知识的。愿神让我们信主之后也在这方面有大大的长进。接下来我们看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，说是圣灵使人得到能力。圣灵使人得到能力，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8:46，王上18:46，我们请打开圣经，王上48:6，这边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怎样？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好，这个神的灵使他怎样？哇，他跑得多快啊，跑得比马车还快。你知道人的腿不能跟马的腿来比的，可是他竟然可以跑得那么快。神的灵使人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。好，这里是这里所强调的。接下来士师记3:10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里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。好，这里提到神的灵使人怎样打仗得到胜利，哇，很勇猛而且很有力量。接下来另外一个士师在4:11:29，4:11:29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基，来到基列的 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哇，他经过这么大片的地方，大有能力，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。接下来四世纪十三章24到25节，这里提到参孙，参孙渐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和以斯陶的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，神的灵感动他，结果是怎样？四世纪十六章第六节，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，他虽然手无寸铁，手里没有武器，可是却把怎样？可以把狮子撕裂，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。好，我们知道约大卫也干过这种事情啊，神的灵使他有能力，这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的。人的手怎么可能把狮子撕裂呢？狮子是那么有力量，这个能力已经超过人肉体的能力的，这其实是超自然的能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四世纪十四章第十九节，十四章第十九节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就下到亚什基伦，击杀30个人。好，这里再次提到这个圣灵使他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打败敌人。15章14节，再一次提到参孙，参孙到了利希，15章14节，那非利士人都来迎着喧嚷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臂上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马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这个神的灵感动他，他就挣脱了敌人给他的捆绑，这个是绳子。好，参孙让我们看见这个可以有打败敌人的这种能力，但是也让我们看见，如果只是夸恩赐，那是很可悲的。他是有恩赐没有错，可是呢，他却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，不是说有恩赐的人就是一定就是比较属灵的人。这个参孙就败在这个美女的这个手下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好，这是中国人讲的好好听的话，好像这个很多读书人好像很风流，就以为这个，但古代的风流不像今天这么下流，就是就以为是理所当然的，但实际上这是不应该的。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失败，最后他其实是跟敌人同归于尽的，并不是说真的很荣耀神。所以光是有恩赐也有可能犯大错。你知道在7、8年前，在美国有几个号称很有恩赐的电视的这个所谓布道家啊，他们就跟参孙一样犯奸淫。这所以恩赐并不可夸啊，那个赐恩的主那才是更重要的，而不是只要恩赐，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敬畏那赐恩的主。好，这是顺便提的，也很重要。接下来撒母耳记上11章5到7节，撒母耳记上11章5到7节，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，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？众人就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，扫罗听见这话，因为以色列人被欺负，他很生气，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甚是发怒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，吩咐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境说，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，也必将切开他的牛。于是耶和华是百姓惧怕，他们都出来如同一人。你看这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就很勇猛有力，这是谈到战争的那种武力。好，这个是圣灵的另外一个作为，使人有能力，甚至也是超自然的能力。接下来我们看弥迦书3章8节，弥迦书3章8节，至于我 我借着耶和华的灵，满有力量、公平、才能，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。好，这边提到了另外一种能力，什么能力？神的灵使他能够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。你知道要讲人家的罪，要责备人，这是不简单的事情，也是很冒险的事情。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，遍地到处都是乡愿，他背后指指点点，当面都不敢责备。可是这个责备的这种勇气跟智慧，这种能力，这边说是从圣灵来的，借着耶和华的灵，就满有能力量、公平、才能，可以讲雅各，就是以色列啊，以色列家的过犯，以色列家的罪恶，可以有这种责备的能力，以神一样的愤怒来责备人，用神的能力啊来光照人。啊，这个是谈到一种先知在责备的时候，如果只是出于自己的那一种，好像传统的中国老夫子啊，中国的这个老先生长辈这种教训人的口气，虽然也可以教训一些谦卑的心，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这种教训，会产生神所要的那一种懊悔来，这才是真正深刻的生命的改变。愿神给我们这个能力，能够叫罪人被点醒就悔改了，这样的能力。接下来我们看撒迦利亚书，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四章六节，这边说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要成就事情，这种能力，这种智慧从哪里来呢？不是靠人的势力，不是靠人的才能，是靠神的灵，靠神的灵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节圣经的一个结论。我们刚刚看的还是实处啊，我们谈到神的灵使人有智慧是有时段，谈到神的灵使人有能力也是有时段，这不是我特别选的，这是地毯式的啊，把有关的通通找出来。这时段的结束就是撒迦利亚书，神的灵才能够成事。愿我们的智慧跟能力都是出于神，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而能够因为出于神，依靠神，也就能够成就神要做的那金银宝石的侍奉，跟可以存到永远的结果。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。我们下次继续看旧约中的圣灵，我们下次在空中再会。
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生命就是光，这光使我们发育成长。这正是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的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是的，因为在灵里我们接受了永生，而心思意念被圣经的话语更新，我们的智能就会显著的增加。主啊，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神。在过去你如何高抹赐福但以理以及那三位希伯来少年，在今天你也一样的会赐福给我们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这时候在听课的这群爱你的人，在学习上掌握各样的知识和技能，求你赐给我们十倍以上的智慧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，并且 常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，愿主赐福你。